这个追焦性呢就变成了一个有危机性的存在，人与神之间的相对对焦的这个本性 The relativity between man's existence and God's existence becomes a crucial state， 这个与神对焦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危机性的存在，与人被造在一个这个危机性的存在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双面的选择，第一遍就是选择与义者有和谐的共存与归回，第二就是选择自义与义神的义相抗拒，当你选回到神的义里面的时候，与他和谐与他合一，这个你就变成与义者的本体有关联归义的生活，你也变成一个义人，而你把自己的义与神的义分开，当这个对抗的时候，你一边自义一边抗拒上帝的义，你就变成一个罪人。所以我说这是这个有危机性的相对存在 The crucial relativity between the created righteous potential man and unceased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himself。神是义，你是被造而能归义的，但是这个危机性的存在就在这个相对对焦的位格中间，所以当你归向他的时候，这个叫做义；当你不归向他的时候，这个叫做罪。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罪的产生，注意听这个名词，与义的永存是不能相提并论，罪是产生的，义是永存的。大家跟着说，一二三，罪是产生的，义是永存的。 Only righteousness because the unceasing of the righteousness is God himself, so only the righteousness is eternal and is pre-existent. But sin, the rebell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is not pre-existing and is not eternal. 罪和义之间的关系很清楚就看见，因为义是有位格性的本体，义是神的本身，所以义是永恒的，义是永存的，义是神的本身，而罪不是永存的，罪不是现在的，罪也不是这个神的本身，也不是神的计划，所以这样呢，罪与义不能等量齐观。基督徒要很清楚很准确地看见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你对这个不相同的东西看准了以后，你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今天那些消极的基督教信仰同那些呢悲观的基督徒生活，都产生于他们对罪从对义等量齐观的错误神学思想而来的。你把义把罪当作等量齐观的两个对立性的因素，然后呢你继续在生活的过程中间发现自己犯罪的可能性比行义的可能性更大，你就变成悲观的基督徒了。有很多人不爱神学，不爱圣经里面那些原理，所谓的读经就是读一些故事，然后看看哪一些配合他能用的 pragmatist 实践实用主义的基督徒。现在的所谓见证不是见证上帝的道，是见证自己经历了那些很特别的比别人更奇怪的东西。这个世界快要死了，神的大只透过理性摸一些表面，里面的能力你没有经历也没有真正了解，道里面所有的贯穿的原则你不接受你不明白，然后你说是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告诉你 nonsense。 我一方面遗憾西方的神学把神的道的真理放在思想的冷库里面，我一方面对许多对这些冷酷色的神修是叫反动的运动只有表皮的火热，那个火热是什么？发烧，发烧是病态不是医治，过分的发烧是超越神所定的热，那不是火热那是狂热，37度是正常的。你说感谢主，这个冷冰冰已经0度了，那个人48度很靠圣灵，我告诉你不是靠近圣灵， 靠近坟墓，冷的不对，热的也不对。有一次我在 Regent College 的 Chapel 讲道，我说 You Western theologian always put the theology in the refrigerator. Now put it out. Warm it up. 西方的神学知识把神的道放在冷库的中间，这是错误。而现今的所谓的教会复兴的运动是过分发烧，不合生命原则的东西，两方面需要批判。而做一个两方面都批判的人，当然是很孤单的人。所以我在这里，你们感到好笑，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是经历到这个时代，我是很孤单的人，真正了解我的人很少。但神有时候怜悯我孤单，就请你多多的来听我讲道，我帮忙你抓到那些原则。今天很多人一直读圣经，好像很熟悉圣经，真的，我告诉你，真正明白圣经的贯穿始终的原则的人没有几个人。今天一大堆神学院，真正有神学头脑的没有几个人，拿到了神学学位不等于你懂神，读了很多神学理论，背的这个滚瓜烂熟，结果离开神得很远，一定有毛病。我不是反对神学，我反对了没有真正达到神学功用的神学。我不是反对教会复兴，我是反对那个违背教会复兴原则的复兴。你听懂吗？如果你听懂，你就开始复兴了。我们继续讲下去了，因为对这个义与罪之间不等量齐观，你对这个事情有真正严肃而正确的了解，而这个了解成为你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确信，那么你就不容易过一个悲观消极以至于失败的生活。因为义是永恒的，罪是产生的，义是不变的，罪是有一天要受审判的，义是神的本体，罪是被造者的失败。所以呢，不能把义同罪等量齐观。这一方面呢，圣经早就提到了，不很少人注意到那里面的原则同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如果在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里有一张纸，这张纸是长方形粉红色，很完整很干净的一张纸，所以它有它的完整性，它有它的艺术性，它有它美丽的眼神的吸引性在里面。这张纸呢，完全没有什么肮脏在上面，也没有什么瑕疵在上面，没有什么破损在上面。所以这张纸存在不存在？这张纸存在。这张纸是个怎么样的存在？是个有形有色的存在。所以呢，在形形色色中间，它也有它的形，有它的色。它的形四方形、长方形，它的色粉红色。这个有形有色存在干净美好有吸引力的这一张纸呢，突然间破损了一些。当它破损了一些的时候，它还存在吗？它还存在。它存在什么？它存在在破损的状况中，对不对呢？啊，存在在破损的状况中，这个存在包含什么？这个存在包含了有破损的存在。而破损的存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存在不是完整，它的存在是破损的。那么破损的存在等于不存在吗？不等于不存在。破损的存在还是存在。而破损的存在等于完整的存在吗？不等于完整的存在。所以完整的存在是完整的存在，完全的不存在是完全的不存在。完全的存在有了破损，叫做不完全的破损的存在。所以这个完全的存在变成有了破损，那么完全的存在叫做有，完全的存在的破损叫做有破损。所以这个有加上了有破损的有，所以有没有？有。有什么？有。有什么？有中还有有破损。所以有了一个有破损的存在，第一个有是一个完整，第二有是对完整的亏损的另外一个有。所以呢，这张纸就变成有破损的存在，而有破损的存在，那个破损就是一个不存在。所以这里呢，存在同不存在接连了，也就是说呢，这个存在加上了一个不存在的一部分。那么刚才是有存在， 现在油破损，这个第二个油，油破损就不是一个油，乃是一个没油，对不对呢？所以这个有了破损的存在，就有了不存在的破损，有了那个不存在的破损，表示存在同不存在已经发生关系了。这样呢，这就叫做亏欠。用亏欠的观念来看圣经的一节，你就知道为什么奥古斯丁对罪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说呢，众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那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意思就是说，当荣耀有所亏损的时候，这叫做罪；当完整有所损失的时候，这叫做不完整。而有了不完整的一部分，这个完整受了亏损，这个叫做罪。所以呢，义同罪之间的关系也就这样去了解。义是神的本体，义也是神的形象，按神形象而造的，有义可能的人就有义的观念，而义的观念永远是完整的，但是义的生活永远是不完整的。所以呢，我们做义人的时候发现我们受了亏损，我们做义人的时候我发现做得很辛苦，我们做义人的时候发现得很难达到我们观念的要求。所以呢，罪已经存在在我们的存在里面，罪存在在我们的存在里面，我们的存在就有了不存在的一部分，这个亏损叫做罪。这样呢，我们在犯罪的生活中间，在犯罪的地位中间，在犯罪的状态中间，我们应当是消极的积极的。从实际的方面来看，我们应当是很消极；从原有的意义来看，我们应当不因消极而完全失望。当你不小心撞车的时候，刚刚买的车，等了三年的，才用两天，等三年用两天，马上眼睛掉了一颗，一撞这漂亮的灯就整个破了，哇，你苦死了。那个时候你应当这样想，感谢主还有另外一边，你为失去的一部分难过的时候，你为保留的一部分，你应当还有盼望。这样呢，基督教对义同罪的看法同别的宗教完全不一样。基督教对义的看法是从神的位格来看，基督教对罪的看法不是从永恒性来看。所以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同圣经所启示出的真理中间，没有给宇宙二元论留下任何的地步。你知道什么叫做宇宙二元论 Cosmic Dualism。 什么叫做 Cosmic Dualism？ 就是善恶互存直到永远，这个东西不是圣经的教学。当你看见这个世界败坏的时候，你会问上帝啊，你在哪里？你睡觉这么久还不醒过来？上帝啊，你的能力我看不见。上帝啊，这个世界太败坏了。我告诉你，你就以为这世界原是两个对极性的善恶原则互斗的场所吗？你就以为人的生命就是光明与黑暗中间争夺的对象吗？你就以为人就永远没有盼望吗？奥古斯丁曾经10年的时间落在这种错误的异端教训里面。我告诉你，异端的吸引力常比正统神学更大，这是历史的见证。片面的教导比全面的教导更引人注意。原来22年前我在台北讲过这句话，现在那一代的人已经老了22岁，我在对他的孩子们讲，我说你今天在这个中正北路或者中山南路，无论什么路，你自己找好了，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人，两边整齐，原来我们眼睛有大有小，我们的左边右边不一样，不相信你把你的照片切成两半，把右边的 photocopy 反面的再把它接连，你发现比你现在还漂亮一点点。因为你在镜中所看的不平衡忽然间没有了，平衡了。不，你看到了是你半面的双肩，你看到了是你理想中的云层，而不是你实际中间的生命。你听懂吗？那么你看这个很平衡的、非常完整美丽的人，很平衡在那里走的时候，我问你，他走过去更吸引人的，或者另外走过去右边很瘦左边很胖， 或者全身普遍平泛发展，就是有一个手比别的四肢的大五倍的，在哪里走？哪一个更吸引人？啊？那个叫做反常的教会复兴。当教会特别注重某一些真理而不全面的神学发展的时候，有一些暂时性的现象复兴，很吸引人。我就很预防这些副作用大于正作用的东西，在历史运动中间产生。我有时候想，我是拙口笨舌，无法表达，我心里有很多东西要向这个时代交代，一直讲不出来，讲了几个钟头才讲三个名字。明天再来讲，才讲三个名词，两个名词。所以有个人说，唐牧师要听你讲几个字一年，要听另外几个字再一年。你这样慢怎么办呢？何必就来二三十天全部讲？我告诉我就全部讲二三十天都讲完了以后，可能你脑就爆炸。那你说太慢了，我没办法，因为有一些东西要慢慢消化。不但你慢慢消化，我也慢慢消化。你很好啦，你听我这两个钟头啊，就听过去了。我要产生这两个钟头，我想了几十年了，你懂吗？你太舒服了。你试看做我，你也没办法做我。当然，我也没办法做你。我年轻的时候就很盼望听这些有分量的讲座，一直等到现在没有人讲，我说好了，我自己讲。真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要全面发展的话，你就发现受时间限制。你要听一篇好的音乐，一首好的曲，你需要一段时间。如果听一首很小的短的小夜曲，两分钟够了。你听一个好的 symphony， 你需要至少十二分钟，直到可能两个钟头。最长的 symphony 不是贝多芬，不是 Brahms， 最长的 symphony 可能是 Mahler。Gustav Mahler， Gustav Mahler， 你听了，等到你睡觉起来，他还没有弹完。伟大的东西不能一朝一夕做成功的，你要建立千秋大业，你要奠定伟大的这个神学信仰，同这整个时代有根有基对基督的认识，你不能太简单的，不能随便。求主怜悯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快捷。从讲特别效率速度的时代中间，照圣经的原则有根有基奠定我们的信仰。阿们。太多这个 instant noodle pastors， instant noodle deacons， instant noodle Christians， instant noodle theological lecture 出来了。我两年半以前开始一个教会，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们说：“那么快快吧，就组织起来，就好好的有这事。”我说：“怎么可以这么快呢？我要三年里面没有这事，我要看那些工作人员是不是忠心做，是不是真心做，是不是谦卑做，是不是纯洁的动机做。看了三年以后，在三年里面把那些最殷勤的人训练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真正的好的送他们到神学夜校上课，上了差不多有至少有十个这个叫做什么学分以后。”才可能把他们带来被选做这四个 candidate， 不能太快。很多教会就快，很快乐，怪不得快快落下去，快乐。感谢上帝，义是永存的，义是不变的，义是神，罪是产生的，罪在被造界，罪在历史中，而义在永恒中。所以你不把它相提并论，你发现它原则里面绝对不同的本质的时候，你感谢上帝，你还可以过一个有盼望积极有追求的人，这是很重要。无形之中，无意识之中，那正统和正确的神学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这个部分，罪是义的亏欠，罪是受造者产生出来的，在亏欠中间暂时同历史中间的一个现象。罪的本质与罪的本体不能与永恒中间的义的本体相提并论，所以呢，神的恩典还可以继续在我们身上 显明出来。接下去我们的思想，义这个字从字义来说到底是什么，在旧约里面同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圣经的用词是不随便的。我发现圣经用词的严谨性原是在苏格拉底大声疾呼对正洁同正义的词句的必须以前的好久。苏格拉底在2000多年前他呼吁学术界要注意用词正确，所以每一个真正要用的词需要先界定一个非常准确的定义，定义越准确越清楚，辩论就越减少。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差不多2300年，另外一个荷兰的犹太籍哲学家斯诺莎讲一句话，所有的辩论很常常是发生在同样名词不同看法的彼此有血气的争论中间。同样一个名词你用了，你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对方也用了，它的意义不同，所以两个人正在辩论什么同名词而不同内容的东西，就把对方咒骂一顿，还以为自己比别人更有学术，因为定义不清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义这个字呢是怎样用法，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义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 right， 第二个意思就是 straight， 所以又正又直，这个叫做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义的源头，所以当他把义的观念带出来的时候，他用了很准确很严谨的字来向人显明他自己。沙迪克希伯来文沙德他的 noun， 沙达嘎他的 noun， 沙达克他的 word， 这意思就是 straight and right， 意思什么？意就是对的事情，意就是什么？意就是正的事情，意就是什么？就是直的事情。两点中间的连线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对不对呢？忘记了从头再去读你课程中间读过的东西，两点中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就是两点的连线以直的方向进行，这些通道那一点就是直线，而两点中间的连点以直线的形式产生的时候，也产生了这期间最大的力学的定律，就是力。所以最大的力量是在正直的这一个形象上，如果这两点中间所有的连线是正正直直的话，那么呢这两点中间受到了哪一点而来的方向的压力都不容易使他自己折断。但是如果两点中间的连线不是直的话，那么呢无论从哪一个点哪一个方向产生的压力都使自己很容易受亏损，这是几何学，这是力学。所以当我们看见神是义者，神让我们做义人，神的基督要使我们称义的时候，你看见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正直很有能力很实在的那种人生的地位里面，你看见了没有？感谢上帝，上帝是正义的，上帝是公义的。有没有黑板我可以用啊？没有预备吗？今天没有预备黑板，下一堂。好，那我现在这一堂要用怎么办？那这样好了，就当着这一堂结束了，因为本来是8:10结束的。好，不久以后就叫做下一堂了。他的这个低音部分是 Johann Sebastian Bach 所写的，过了100多年以后是包括的 Charles Gounod 把它写成上面的主调，是很美的赞美玛利亚的诗歌，所以弹出来的时候是美的音，唱出来就妨碍我们的敬拜的诗歌。清楚了，我们再祷告一次。主啊，求你继续施恩赐福我们以下一段的时间，正如你已经赐福我们以上的时间，感谢
愿你真理的圣灵引导你所创造的思想，因为你造了我们的头脑，又把你的真理启示下来，乃是要我们的头脑不做一个流浪的理性，来被你的真理所引导。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义，在这个原文旧约用词方面 ，sedaga， 杀的的意思是 right， 是 straight， 是这个正、对的、直的，这个就成为我们对义一个正确的了解。神是以正直来对待正直人的上帝，神是以真理来启示那是寻求他的人，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正直的神，所以呢，他是以正直同真理来处理整个人界与他自己的关系的这位上帝。这不是在希伯来文这个意义很清楚，在希腊文被引用作为新约的这个字呢，乃是 dikaios，dikaiosuni。那希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在法律里面判断的时候用的，所以这与法官同法院同法律界的是这个行动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一个法官在法院中间判断这是对的，是没有犯法的，或者是可以释放的，或者可以被肯定是以法律没有抵触的时候，那这个判断为公正的，判断为无罪的这一方面，这个叫做义。而称义就是对义者的宣布，或者宣布人无罪，这个叫做称义。所以这旧约这个名词的应用，从新约这个名词的应用，都给我们看见与法性是有关系的。特别在旧约中间，在旧约中间给我们的了解是位格形象的那种意义，在新约的了解是个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的那个意义。所以呢，在旧约里面给我们这伟人要正，伟人要直，伟人要照真理而行，这个叫做义。在新约里面就是不违背律法，在神的审判之下显为公正，是没有犯法的，这个叫做义。